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好，又到了早上9:30啊！感谢主带领大家来主的殿中来学习他的话语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吸引我们，好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每周日早上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好跟从你。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遵从你的话语，得以蒙福。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好，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读经班的信念啊，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信仰的最高准则啊。特别是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啊，这个 post modern 那个后现代社会，很多的社会上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以圣经的话语最高的准则啊。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会亲自对我们说话。就是神的话语是 logo， 它是现在的啊，一直向我们跟我们说话啊。但我们也相信，若一个人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诗篇第一篇啊。那我们班上有挪君子协议啊，就是一定要读弟兄姐妹一定是要受尽归主的弟兄姐妹啊，基督徒啊。那上课之前要读完指定的十章经文。那要最好是不要早退不要迟到，也不要无精打瞌睡啊！希望大家可以每天9:30可以尽量做到不要迟到啊！上课每次接受随堂测验啊！那我们读经说祷告啊，愿主的道在我们教会兴旺，愿主赐福我们的读经的日子啊！感谢主。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上周那列王记下的8-17啊。我看一下这个列王记的大纲，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片啊。它一共有五个部分啊。第一大纲第一部分就是讲的是所罗门的时代，讲的是王上的1-11啊。我们有讲所罗门啊。那后来所罗门他因为晚年的时候离弃真神，他拜假神啊，神就因为这样子就他的手下耶罗波安就背叛他，就造成了以色列王国的分裂，造成南北两朝，南北国啊。是王上12-16，那中间呢是穿插以利亚和伊莎的事工哦。大家知道列王记是以先知的角度来写的啊，所以他的穿插了好多章那个先知以利亚和伊利莎的事工啊。那第四部分就是我们上周读的啊，南北朝的中期啊，就王下8-17啊，非常的精彩的故事，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也可以看到很多学习到很多属灵的知识啊。那下星期我们读的是南北朝末期啊，它就是王下18-25，讲的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南国啊，怎样被那个巴比伦所被掳去啊，以色列整个南北两朝就亡国了啊。所以看到列王记它上下大纲主要是这五个部分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复习它的南北朝中期，王下8-17啊。所以整个请问呢，列王记它的主题是什么？做神的子民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虽然故事很多啊，我们不需要就是记把各个王的名字记那么清楚啊，就是说非常的除非记几个比较重要的王啊，我们不需要对历史有就是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最主要说列王记它的主题是说我们是要做神的子民啊。所以看到当初神拣选以色列，就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在出埃及记他说19:14-15，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权力都是我的。所以当初神拣选以色列让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目的说要以色列做神的子民啊，做神的子民。但是后来 那以色列人去迦南之后，他们就随从异邦啊，他们其他国家的那风俗。他说他们也有王，那求耶和华帮他们立一个王啊。神当初的意思是不是说要帮他们做一个王，但是他们一定要坚持，以色列一定要坚持，神就为了就了出了一个 plan B， 就为了答应他们，就是好，那我们就另立一个王啊，就是这个王在以色列和以色列神之间啊。但这个神说这个王一定要听从我的话啊，这样子你就可以蒙福哦。所以这是神不是一个最好的计划，但是为了因为神遵从人的那个自由意志啊，所以给他们一个王 plan B。这个王的话大家复习一下啊，就是啊现在就是在神和以色列人之间有个王啊，那有本来就是一个王的啊，就是神拣选的扫罗，然后大卫，后来在所罗门时代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啊，所以看到南国和北国啊。北国在上星期我们读的，这星期上星期我们读的是北国被亚述灭亡，对吧？被亚述灭了，在那个河西亚那个时代啊。那南国也是在一百多年之后啊，也是被随后也被那个巴比伦所灭了掳去。那最后74年之后，南国被归回了啊，归回重建啊，他70年之后又归回重建。所以是看到整个是那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历史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就联系到我们自己啊。所以那个因为列王记主要是以先知的角度来写的啊，所以在王和以色列中间有一个先知啊，就先知他的角色是传达神的话语，所以每次当那些王不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啊，神就派先知来哦，以赛亚啊，像以利亚、以利沙哦，还约拿的，看到那个约拿的是先知哦，所以如果那些王听神的话的话，不必要啊，神不需要派先知，就是因为那些王他们，你看北国以色列19个王几乎没有一个好王啊，南国19个王只有8个是好王，大部分是坏王啊，所以他们就神就派先知就劝那些王的说归回吧，你归来吧，要让他们听从神的话语。所以先知的角色就是传达神的话语，劝整个王和整个以色列国民就归回到神的面前来啊。那同样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们自己是啊，怎样做神的子民呢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啊，看到就现在我们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啊，所以教会相当于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所以神通过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啊，拣选我们啊，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做神的子民，所以在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召那出你们黑出宣召那招你们出黑暗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民，就是圣洁的祭司啊。那最后在我们现在做神子民，那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完全的作为神的子民的。所以启示录21:3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所以到最后新天新地，我们真正的成为了神的子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像以色列人在不断的 struggle， 不断的挣扎啊。一方面我们敬拜耶和华，一方面我们又被世俗的一些东西所困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我们家庭，我们的很多事情啊，社会上一些政治啊因素，很多我们都被他们所带去了，很多时候都远离神了。就是所以看到列王记就真的是像写出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辛酸的历史啊。好，那做神的子民的话啊，怎样做呢？其实到耶稣时代，耶稣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在路加福音29:23，他是说啊，怎样跟从耶稣做神的子民呢？耶稣对众人说，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是路加福音9:23啊。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怎样来跟从耶稣基督的，就是要做到舍己。啊，就是真的是专心专意的跟从他啊，不被社会上的一些风俗和习惯所挪去所影响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这列王记跟我们的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南北 初期的列王啊，南北初期列王啊，所以大卫啊，他生了他有二十个儿子啊，其中所罗门接他的王位，做王四十年啊。他大卫还有一个儿子叫亚撒龙啊，亚撒龙的女儿叫玛加啊。那所罗门的儿子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接他的王位，在位十七年啊，在罗伯安的时代啊，就那个南北两国啊，分裂成南北两国。那罗伯安娶了亚撒龙的女儿以玛加为妻啊，生了儿子亚比央啊，亚比央就生下亚撒啊，亚撒后来就是那个废除那个巴利废除亚瑟拉的啊，就是那个王那个国王啊，他后来他那个玛加啊，他的祖母自己也拜亚瑟拉啊，是一个生殖系统那个假神啊，他就废了他祖母太后的位置啊，亚撒。啊，亚撒的儿子叫约沙法啊，约沙法是一个好王啊。我们在历代志上会看到很多他关于他的啊那些事情啊，他是个敬畏神的王啊，所以亚撒法就做王二十五年了、啊，这是南国哦、啊。南国在罗伯安的时代，所罗门的儿子时代，被他的臣子耶罗伯安背叛哦、啊，所以耶罗伯安就带领其他十个支派去了北边建立了北国哦、啊。啊，因为耶罗伯安做了一个很出名的事情，大家看到列王记一直重复这个事情，对吧？他说他现做耶罗伯安使百姓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罪，对吧？啊，他是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了金牛犊啊，他说这就是你们出埃及的神啊，他没有说这不是神，他说这是神，但是他把神建立了一个形象，他为神建造了一个形象，说这个金牛犊就是你们的神啊，因为他怕。这些以色列人去南国耶路撒冷敬拜神啊，就会他们心就会被罗伯安所挪去，所以他在南北，他伯特利和但啊是南北地方建立了那个设了两个金牛犊啊，是耶罗伯安啊，所以看到圣经里面一直是要提重复是不是说某王说不离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里的那罪啊，所以看到当。列王记十七章，当那个北国被掳的时候，被灭亡的时候，就是因为当初他耶罗伯安，就是因为设立那两个金牛犊啊，在信仰上妥协啊，以至于他们越来越远离神啊。后来你看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对吧？美国，所以那个罗伯安的儿子就拿达啊，身上拿达还作为两年就被他的臣子巴沙给杀了啊，巴沙做王二十四年啊，后来被他巴沙的儿子叫以拉哦、啊，以拉被谁啊？被那个辛利对吧？辛利很出名的、啊，大家记得那个耶洗别在被死之前，他怎么骂耶户的？对啊，那沙组织的辛利哦、啊，辛利是一个杀了以拉哦、啊，他做王七日啊，但是很出名的 啊耶洗别非常的强悍的、啊，临死的还有皇后的尊严的啊。说你呢？说这新历做完七年啊，新历做完七日，对，七日所以啊，然后暗历后来就把新历给杀了啊。暗历王朝是在北国一个是比较影响比较久的一个王朝，他一共有四代哦、啊。说暗历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对，暗历在暗历的那个时代，他把迁都到撒玛利亚哦、啊，他的儿子叫亚哈啊，亚哈的妻太太就是耶洗别啊，所以。看到亚哈和约沙法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亚哈和约沙法之前呢，南北两朝是经常交战的啊，一直打了一段时间啊，一直在打仗。后来到了约沙法和亚哈时代啊，大家记不记得他们是什么关系啊？亲家吧啊，所以约沙法的儿子约南娶了谁？亚他利亚对吧？那个武则天啊，就那个武则天，等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剿灭王室，娶他女儿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啊，所以他们就成了亲家，所以造成了南北和好时期啊。但是到了亚哈和耶洗别的时代啊，出现什么事情？全国性的就是拜巴利啊，他们就是建立了那个政府性的拜巴利啊，因为耶洗别他爸爸就是一个拜巴利的祭司啊。所以耶洗别他就带他的整个他老公他全国都来建立全国性的拜巴利啊，并杀了很多耶和华的先知啊，到最后只有剩下什么以利亚啊，是吧？所以以利亚在身上斗跟他们斗那个八十五个先知啊，就剩下那个，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巴利崇拜啊，所以这是南北初期的国王的情况啊。 好，我们再来复习看一下，有没有先看地图，等一下我们看圣经经文。我们再看一下中期南北列那个列王啊，中期啊。所以耶户我们看从南国开始好了啊，约阿斯是那个约沙法，不是那个，看一下亚玛逊，哦对，约阿斯就那个小王子啊，就是小王子，就是当那个约沙法的儿子亚玛谢对吧？
约南
啊。
漏掉。
看一下
那个亚他利亚。
这个没有写。
就跳到约阿斯去，左边。
对 ，OK。可能我没有弄上去，对，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所以这样嘛，他就是把主人是把主要的王看一下。所以约兰他是约沙法的儿子对吧？啊，约兰的儿子叫谁？是亚哈谢对吧？亚哈谢他去去看，就因为他的舅舅约兰病了，另外一个约兰了，就你看有两个约兰，等一下我们再读圣经再讲哦。所以亚哈谢就被那个耶户所杀哦，被亚哈谢和南北两国个王，两个王被耶户所杀，所以只剩下那个小王子约哈斯那个约阿斯约阿斯他就是他的祖母亚他利亚要剿灭王室的时候被他的姑姑所藏藏在那个耶和耶大祭司的殿里面后来他出现了那个王子复仇记王子复仇记就是约阿斯就是四十年那个约阿斯就是小王子复仇他的那个他的儿子亚马谢看一下这个亚马谢他就是他打仗他打赢了以东人好不容易打完仗对吧他就非常的骄傲他就跟南国的约阿斯挑衅他说你过来我们在战场上见那个约阿斯说你算了吧因为约阿斯很会打仗的他就说你算了吧他那个亚马谢不听所以就被掳被那个约阿斯给掳去了就所以南北战争重新就开始了南北战争重新开始后来亚马谢的他的儿子叫乌利亚对吧乌利亚乌西亚他也叫亚萨利亚后来他做完最久多少年？52年乌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后来因为他执行要在殿中烧那个献祭那个烧香，他就被长大麻风他因为心高气傲后来长大麻风。这个在历代志上我们看到，在这列王记可能没有仔细讲乌西亚的儿子就是约坦约坦，那约坦他的儿子就亚哈斯亚哈斯是。从这里有16章有记载到他他亚哈斯的时代就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在就是在他说预言的时候就是亚哈斯的时代所以看到这个南国的那个几个王上面有当然有一个约兰和亚哈谢那两个王没有打上去我再把它弄一下好右边的王右边的北国的王看一下耶户就是杀了亚哈一家的对吧？他最主要的那个贡献是什么？他铲除了巴利把巴利的先知一切大巴利人都杀了，对吧？他杀了耶洗别他杀了所有的亚哈家家族人，包括他的亲朋好友和祭司但是他仍然拜金牛犊你看，就是那个耶罗波安当初那个行为，一直是很多的王都陷在那个罪里面那耶户的儿子就是约哈斯约哈斯他就是经常在他在世时候经常被那个亚兰欺负一直在被亚兰欺负当他儿子约哈斯的时候呢，约哈斯就是大家记得他是在以利沙死的时候他就看他以利沙叫他射箭就约哈斯打败了亚兰王就是夺回了很多的失父之地所以约阿斯非常会打仗，但那个亚马逊还跟他挑战打了一次胜仗就跟他挑战说你来我们在战场上见没想到最后他就被失败了所以那约阿斯他的因为约阿斯在他时代他收复了很多的失地都他儿子到耶罗波安，这是二世不是当初的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他时代就以色列那个达到了那个最富强时期南国 乌西亚，北国耶罗波安啊，所以他们两个王同时后收复了很多的失地啊，北国达到最富强的时期。好，那耶罗波安他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哦，这个撒加利亚你看从耶户是吧，四代对吧，那个先知就说你的后代必到四代哦，所以到第四代撒加利亚他做了才六个月啊，就被沙龙所杀哦，那沙龙做完一个月被米拿县啊，被那个米拿县所杀啊，那米拿县被比加害，比加害又被比加哦，所以那个名字特别的多重复哦。首先你看那个有几个约阿斯的，有两个约阿斯对吧？啊，一个约阿斯是南国的王，一个约阿斯是北国的啊。那个一个约兰呀是南国的对吧？一个另外约兰是北国的对吧？还有一个什么亚马谢对吧？有两个名字是不是也同样的哦？我以后会看到，然后一个比加侠比加哦，所以名字特别的重复啊，大家可以就比较混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图就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啊。好，然后看一下下面就是那个看一下这个啊，所以当亚哈斯时代发生了，就是那个亚南王和以色列王两个王比加和利逊什么两国联军来攻打亚哈斯啊，两国联军攻打亚哈斯，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啊。所以那个以赛亚当时就发出那个预言啊，因为亚哈斯是一个什么王，是坏王对吧，他拜偶像，支持自己的儿女惊火哦，所以那个以赛亚就来劝告亚哈斯说你不要怕，你求告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帮你的哦。那在上那个以赛亚说第七章那个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要跟神求一个异象啊，他神会帮助你的。他说我不要求。那个以利亚说，那神自己会给你一个异象，就是以马内利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就是这个故事啊，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哎，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啊，在亚哈斯的时代啊，在十六章啊，列王纪下十六章开始啊。所以这个图呢，我们可以下星期再讲一下，这是那个下星期我们讲的南北两国的末期啊，看一下。所以这个在比加做完二十年之后，他的那个何西亚把他给杀了啊。在何西亚第九年的时候，北国被亚述灭亡啊，公元前722年哦，所以南北国一共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哦，200多年哦，所以何西亚的时候被北国所灭，被亚述所灭。好，我看一下，在下星期我们会看西西加和马拉西、亚门和约西亚哦，这些很多王哦，约雅敬、西底加哦，这些王哦，下星期我们会看。所以我们这个星期主要是看的是那个南北朝的中期啊。 OK， 我们那就看一下圣经好了，因为怕时间不够。这是我给你大家看了一个简介啊。我们把圣经放第八章，第八章讲的是主要我给大家讲一下重点啊，就是讲到那个亚兰王便哈达被哈薛所杀哦，所以那个亚兰王便哈达生病了，他就派人去告诉伊丽莎啊，伊丽莎派那个哈薛就告诉伊丽莎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好？那伊丽莎第十节他说伊丽莎就说，他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哦。你看这什么意思？说这个病能好，但是他要死哦，就是好像很。就是为什么这个病能好还要会死呢啊？然后那个伊丽莎就哭了啊，就哭了。看雪花，雪花说：“你这为什么要哭了？因为神告诉说你必要的嘛，你要杀害以色列人啊，你要用火烧他们，要烧他们的孕妇。”然后那个哈薛是说：“我算什么？我连一只狗都不如，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啊，他说就这样说。你看人心的诡诈啊！哈薛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子做。他说：“我算什么？我连一只狗都不如。”那是那个伊丽莎可以看出他啊，他说你必定会那个亚兰王便哈达必定会死，所以哈薛回去之后就拿那个被窝浸在水中蒙住了他的脸，他就死了啊，就被那个淹死了，或者是被气啊憋死了啊。 啊，哈薛果然就杀了他。啊，当然伊丽莎告诉他说，他不相信自己心里会这样做。所以看来我们人之于人心，当别人说你会这样做，说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情呢？我还可以嘛，我但是你没想到自己会做这种事情呢。啊，人心真的比万物的诡诈看出来。好，这样子的看的话，看约兰哦，约兰就做了亚兰王哦，到了十八节啊，你看他说啊，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所有与亚哈有关系的人都是行耶和华为恶的事情哦。所以我当然我就想，为什么约沙法他的爸爸是约沙法对吧？约沙法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为什么会跟北国的亚哈结为亲家哦？我都心里面很傲慢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好，所以在约南他就死了，和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啊，亚哈谢啊。所以亚哈谢他的母亲就是亚他利亚啊，就是以色列王暗恋的孙女啊，就是耶洗别的女儿啊。所以二十七节你看到说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她是亚哈家的女婿，因为她是亚哈家的女婿啊。所以她其实这怎么说，他爸爸是亚哈家女婿啊，其实英文是说 he was related by marriage to Ahab's family， 就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啊，不仅仅说只是女婿，可能很多啊，他们女婿怎么样的，是因为他 related 啊，他的爸爸他妈妈就是他的妈妈是亚哈的女儿啊，他外公啊。所以当他和亚哈的儿子约兰一起啊去打那个亚兰王，后来那个约兰受伤了啊，亚哈的儿子受伤了，那个亚马谢就下到就去北国，你看他的舅舅哦，你看到就下到耶斯列去看他，所以两个王啊，亚哈谢去看他舅舅约兰哦，这个时候呢耶户就出来了啊，所以先是就以利沙了，叫他一个门徒去膏耶户啊，就用油膏了他，他说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哦，你要击杀就是 prophesy 就预言的说你要击杀亚哈的全家，因为亚哈全家太简直就是太邪恶了，他就杀了耶和华的先知啊，又极力的崇拜狂热的拜巴利啊，还要在耶洗别身上报那个众人杀众人耶和华一切先知的冤哦。所以那个耶户的话，他就听到这样一个预言，又被告诉他马上行动。你看他是怎么来杀的哦，他不用一刀，他不用就是你看他是就用那个计策对吧，擒贼什么先擒王啊，像那个政策啊，他就来他首先杀了约兰啊，就是那个他亚哈的儿子杀了约兰，那杀完之后，然后看到那个中间有个很趣的事情，所以他耶户就跑过来说，那个那些守望的人就问他说你平不平安啊，就是那些骑马人就去迎接他，你平安不平安，他说我平不平安管你有什么事啊，就非常的口气非常硬啊。那后来那个约兰看到不对劲，他自己就跟那个亚哈谢一起去套车去来迎接耶户，耶户就说，他问耶户，耶户你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言行邪术这么多，岂能平安呢？啊，他就非常的，你看那个耶户是一个军人啊，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军人，他你看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非常的恐怖啊，他就看到，后来二十四章节，约兰就知道反了啊，后来。耶户就把约兰给杀了啊！看到亚马谢，他也杀了。你看他那个耶户的，他其实神是让他杀亚哈全家，但后来把亚哈谢给杀了啊！亚哈谢其实是南国的王啊，但他也杀了。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神不是很喜悦的啊，神没有叫他杀亚哈谢啊。然后看到这一幕，当他杀完了这两个王之后啊，因为亚哈谢就是。不小心的啊，就是那个被杀了，因为他只在看他舅舅就被耶户所杀。然后耶户就到三十节啊，耶户就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你看大家看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那个，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啊，从窗户里往下观看，你看他当临死的时候，耶洗别还非常强，还在打扮自己啊，还在就是梳妆打扮。然后他就问了说，哎呀，杀主人的心意啊，你平安吗？就非常讽刺他，哦，你这个 叛逆的人啊，你这个心杀主人的心意啊，你背叛你的主人呢，就来讽刺他。那个耶户他非常非常强啊，他不用他没有跟他说逗一句话，他就问那些太监，他说谁顺从我，就谁顺服我，就问了一句话，只问一下。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下望他啊，这三个太两三个太监往下看的时候，耶户说你们谁顺从我。后来他就知道这个两三个太监会顺从他，就把他扔下来。那三个太监就把那个耶洗别给扔下来的，他耶洗别就死了啊。你看他最后他死多惨，就是当那个耶户在喝酒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要把他那个把耶洗别给埋了啊，因为他毕竟是王的女儿。当他们去埋的时候，只发现他的骨头和头骨和脚掌都在，肉都不见了啊，因为肉被狗吃了啊。你看到，就是这是应验的啊，先知的预言都说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利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不能说这就是耶洗别啊。你看到耶洗别的下场啊。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特别的有点可笑。他说还梳妆打扮，还要说问他这句话啊。好，看到那个亚哈全家啊，你看到，所以当耶户杀完了两王和他的耶洗别王后之后，他不用一兵一力，他多喊，他只是派一封信，他没有说要。只是送了一封信过去给那些因为那个亚哈有70个儿子，就养在那些尊贵的人家里面啊，养在那些长老那些人。他去了一封信就给那些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人，他说你们要不要选一个人来做王啊，怎么怎么样。那个那些人就吓死了，对吧？我们说，他说我们不做谁做王，你来就好了，你看怎么样怎么样好。他只是去了一封信，那些人马上把亚哈的70个儿子给杀了啊。你看耶户他是多么厉害啊，他非常恐怖啊，他不用一刀一个刀枪就把亚哈的70个儿子全部杀掉啊。后来他看到11节啊，第10章11节啊，所以他连亚哈家所剩下的大臣密友祭司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啊，耶户都杀了，他没有留下一个啊。神只是说你要杀亚哈全家啊。后来又把亚哈谢的弟兄41个也杀了哦，42个都也杀了。那耶户就说啊，就碰到那个利亚的儿子约拿达，就说拉上他说你跟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啊。他说他为耶和华发热心啊，所以他就假装要拜跟巴利献祭，给巴利献祭哦。他说全国的所有敬拜巴利的人啊，先知、祭司和一切拜巴利的都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他把所有人都拜巴利人都召集来，最后他把他们一个个的杀了啊，所以杀尽了所有拜巴利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啊，你看耶户就杀了亚哈全家，杀了耶洗别啊，杀了所有的拜巴利的先知和人啊。那耶和华就耶户就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啊。虽然耶户他立了功啊，灭了巴利，但是呢，那个是29节，但是他说，但是他没有离开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你看这句话经常出现，你看没有？大家会不会每一章都会出现重复一次啊？每一章出现那个北国的王的时候，都会出现说陷在罪里的那罪啊，最后导致他实际上。北国灭亡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在信仰上没有一心一意而已。他虽然是拜神啊，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啊，但是他为神造一个形象啊，他为神造个形象啊，就拜那个形象。然后耶和华就对说你拜得好啊，你看你做了我看为眼中为正的事情啊，我必使你的子孙继续接你的位，直到四代啊，直到四代，最后啊，最后他的孙子第四代啊。就被杀了啊！但是但只是耶户呢，他不尽心遵守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律例啊，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罪啊。好，那我们看一下11章，讲的是南国啊，所以刚才是北国啊，讲的是耶户那几章，这都是北国，耶户怎样杀亚哈全家，建立耶户王朝。我们看一下11章开始讲的是南国啊。 南国的亚他利亚啊。亚他利亚她就是耶洗别和亚哈的女儿啊。好，他就是我们中国的武则天啊。他看他的儿子亚哈谢被死了，他就起来那个剿灭王室啊，连根斩除啊，都一个都不剩啊。但是那个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啊，这个叫约阿斯啊，约阿斯就藏起来了啊，从被杀的王子中偷偷的藏起来，就藏在哪里呢？藏在他的先生，他的丈夫。他丈夫是一个祭司，叫耶和耶大哦，藏在祭司的殿里面六年哦，藏在那边六年，说亚他利亚就篡了国位啊。你看这个女人跟她妈妈一样的哦，就是心很毒辣哦，连她所有的王室，她子孙都会杀掉。你看她为了夺王位，所以那个约阿斯就在殿中受到耶和耶大的教训哦，他就受就说约阿斯是一个好王哦。亚他利亚是一个坏王啊，约阿斯是一个好王啊。后来当约阿斯长到什么？长到快七岁的时候，对吧？就把他领出来，就把约阿斯领出来给那些人看啊。其实那个亚他利亚在南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名声啊，大家不是很服他。所以当他们看到已故王的儿子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拥立，在祭司耶和耶大的带领之下，马上拥立了约阿斯为王。所以当时那个祭司就是采取一个策略啊，他说派那些守殿的人啊，他们就按三分之一在哪里守，三分之一守那个王宫，三分之一守这个圣殿啊，三分之一要在那个后院后门，就这样子啊，就帮助了使那个小王子约阿斯就拥立为他为王啊。后来那个亚他利亚就被杀了哦。所以看到哦，所以神。当初神跟大卫怎么应许他，大家记不记得？当大卫要为神建立一座圣殿的时候，神说什么？神怎么说？神说我要把你什么？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是永远是吧？是永远的家室，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知道人的王朝，你看北国他换了几个？换了九朝，对吧？有九个王，九个国王，九个不同的家族啊。中国也很多的。国王啊，是吧？春秋战国、周朝、商朝、元朝、唐朝、唐宋、元明清啊，很多的啊。但是神说，神跟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是永远的啊。所以你看，虽然大卫的那个，你看亚他利亚，他几乎要剿灭大卫的所有子孙，大卫王他差一点就断送了啊，就断送在亚他利亚的手中。但是神的应许永远不会变，他帮助了他，他让那个他的姑姑把那个约哈斯给藏起来的啊。所以大卫王朝就从此没有断了，从来没有断过，就应验了神的对大卫的应许，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永远的家室。所以耶稣基督也就是大卫的子孙了，耶稣基督他家谱就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啊，还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啊。虽然当时有那个亚他利亚他剿灭王室啊。好，所以当十七节看到哦，所以当耶和耶大啊，他帮助这个小王子啊夺位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件，他说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并耶和华的名啊，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的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和祭司马坛杀掉啊。所以你看耶和耶大他一立王之后，马上就使耶和华与那个民立约，与王立约啊，就是这样。好，所以当约阿斯登基时候，他才七岁啊，他七岁啊。我们看十二章，继续讲约阿斯啊，继续讲南国的约阿斯啊。所以耶户七年约阿斯登基啊，你看这圣经怎样形容约阿斯的啊？约阿斯是一个好王啊。第二节的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献祭烧香啊！我要讲两件事情，就是这约阿斯就是在他的姑父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呢，他就非常行看为神好的事情了。后来他死之后，他就远离了神啊。不过他一生的总的评价是好的 ，general 的评价是好王。他看到那个第三节，他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啊。”这句话熟不熟悉？ 经常重复，对不对啊？经常重复，为什么呢？我想讲一讲啊。第一个，这个秋坛大家记不记得，当所罗门的时代在哪里？在哪里有祭坛？在祭奠，对吧？啊，在祭奠，所罗门时代有那有那个秋坛啊，是因为那个那时还没有建殿，对不对？还没有建殿，那个秋坛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临时的地方啊，所以当里面他们在秋坛里面还是拜，还是拜那个拜耶和华，但是那是因为那个殿还没有殿起来啊，所以就在秋坛。那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话，第二种秋坛就是第一种秋坛就是所罗门的时代祭奠，就是拜耶和华。第二种秋坛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拜，也拜耶和华，也拜巴利啊，就只是都拜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也随从迦南人的习法啊。第三种就是完全的拜假神，完全的拜假神啊。这个秋坛呢，大家就是一个 high place 在山上，大家记不记得在新约时代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那个故事，对吧？撒玛利亚人怎么问耶稣？他说你说我们在哪里敬拜神？我的祖先说我们在高山上，你说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对吧？所以在当撒玛利亚这样知道吧，就是在这个地方哦。所以那些人在山上拜神是迦南人的风俗，在山上叫秋坛，在秋坛拜神是迦南人的风俗。所以这看以色列人他们就随从迦南的风俗，虽然他们有的真的是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是用那种神是让他们去哪里拜，神说你们要去耶路撒冷拜，对吧？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对吧？神要指定说你们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在神指定地方。但是这些百姓呢，为了 convenience，就是为了方便，他就在秋坛里面拜神啊，因为比较近啊，没有不要去哪个地方，就是固定的地方。好像就是说我们一个教会在纽约，我们都要跑去纽约敬拜。我说不行，我们就在洛杉矶这边，就是打比方啊，就位置的不一样啊，他为了 convenience。所以看到就这样子，其实弟兄姐妹，就是在属灵上，我们如果做一个妥协，在小事情上做一个妥协，比如说神要让你做去那，你要做这样子啊，这个没关系的，我还是敬拜神，只是说在这个地方，你小事上妥协，就会慢慢的啊，就像一个病毒啊，就个癌细胞，一个小的东西慢慢的就发酵变成大的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小事上没有听从神的指示，去耶路撒冷殿中敬拜神，他就慢慢的后来就被灭亡啊。所以看大家会看到那个教训啊，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啊。所以秋坛献祭是迦南人的风俗啊。看到那个约阿斯他当王之后他就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他要什么，他要修理圣殿，对吧？他要把那个破处，因为那个殿里面的那些 furniture 啊，都去拿去怎么样，都拿去拜假神拜巴利了，都拿走都破尘破不安。所以他就叫那些祭司去献。那祭司怎么样？那祭司说第一次怎么样，没有听话是吧还是收钱，对吧第一次还是收钱然后第二次，那个过了几年，那个约阿斯又来说然后怎么还没有修啊？怎么还没有修？那店怎么还没有修？那个约阿斯就又告诉他们，那个祭司就答应了，他说好，我们不收百姓的银子，那我们也不修理神的殿。所以看到这个说这个教会就相当于就是，那我现在说就是一个属世的教会 ，worldly church 那祭司都不愿意就是修那个殿他就是被属世的，就是个 worldly church。 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希望也不像这样子的，这祭司都不听王的话后来那个没办法他的姑父耶和耶大就没办法，他就取了一个柜子在第九节，在柜子里面就挖了一个洞挖了一个洞，然后放那个门边，所以所有进门的人呢，就在那个守门的那个祭司就把那个银子投到柜里面去他就把它再放一个柜子即使说我们不收银子的，那怎么办？那耶和耶大就在那门边放了一个柜子，挖了一个洞，所有人进来的人，因为他们来到殿中会像我们一样做 tithe， 你知道，我们做奉献，放在那个柜子里面后来把这个钱就给那些修理的工人修理耶和华的殿但是那些人给的凡第十六节凡献那。凡有赎罪祭的都的银子就给了祭司那些都是祭司自己应该应得的因为约阿斯他姑父还在的时候就很敬重耶和华，后来他姑父死了之后，他就离开了耶和华然后那个他臣仆就背叛他为就是后来其实在里面那个 约阿斯其实杀了他的耶和华的儿子祭司撒迦利亚，哦，杀了他，哦，因为耶和华为了报这个耶和华的仇，儿子的仇，他最后就被杀死了。所以约阿斯被他的臣仆背叛，他的臣仆就被他杀死了。后来他的儿子亚玛谢，亚玛谢接续他座位，亚玛谢。所以看到这约阿斯他修理圣殿的，所以十三章讲的是北国，不好意思，又回到北国来了，从你看南北就这样子，北国是约哈斯做王，约哈斯他就是现在很快讲一下，他就是被亚兰人欺负，被亚兰烧了，就是非常欺负。然后十节看到，所以犹大王约阿斯37年，南国的约阿斯，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有北国的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所以两个约阿斯，你看看是不一样的约阿斯。不答应这个不会考，这个南北两国那个不会考啊，大家记住一下，就是没有说区别哪个约阿斯啊。所以我想提醒大家看14节啊，所以当伊丽莎快死的时候啊，伊丽莎快死的时候，约阿斯去看他啊。所以约阿斯其实是一个坏王，他是个非常不好的王啊，他就去看伊丽莎，他看到伊丽莎，他就伏在他脸上哭。看14节，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大家读到这里，什么叫战车马兵？他称以利沙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就是说，看一个国家的富强不在于他的军事，还是在于他属灵的力量啊。以利沙他是先知，他是神的，他是神的传达，他都有神的话语，他会祷告。你看，所以他。约阿斯就知道说以色列啊，约阿斯啊，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是帮我们打胜仗的人，我们国家的富强在于你啊，在于他。所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属灵的力量，国家富强在于属灵啊，像美国啊，我们的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啊，美国之所以啊，你看200多年前到现在还是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啊，因为他毕竟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啊，虽然他现在都远离了神啊。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讲，其实就是像就是美国现在就是走在以色列的这个后尘了，就是神一定会来审判的哦。所以他称为是以利沙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哦。后来就是以利沙就告诉约阿斯说，你要攻打那个射殿，要射中5-6次才能打败亚兰人哦，他只是射中3次哦，所以就打败3次啊，打胜了3次。后来我们看一下啊，14章讲的是亚玛谢哦。所以再提醒一下，所以在约阿斯的时代啊，他就打了仗，收回了很多的诚意啊，他很会打仗啊。他14章讲的是南国啊，不好意思，又回到南国来啊。南国是亚玛谢啊，亚玛谢是一个好王啊，他是个好王。然后他一国位一坚定，就杀了他杀父的那个仇人陈普啊，他就打了胜仗，他跟以东人打仗就打胜了。打胜之后，他就心高气傲，他就要跟那个跟那个约阿斯那个要战场上见，说你过来，我们两人战场上见。那个约阿斯说，你算了吧，因为他是很会打仗的人嘛，他就说算了吧，我们两家何必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亚玛谢不肯听话啊，所以他不肯听话，他骄傲的代价就是怎么样？他被做成活生的人质啊，他被带为生擒了啊。然后那个约阿斯就拆毁了一路上的城墙啊，带走了所有的金银和器皿，并带一些人去为人质。所以看到那个亚玛谢他交了代价啊，所以那个南北战争再一次开始是在这个时代啊，所以亚玛谢和约哈斯的时代再次开始的啊。所以后来约哈斯就死了，他的儿子约罗波安接他做王啊，是约罗波安2世啊做王啊。所以人民比较多，大家因为这是历史，我还是要讲一下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到21节啊，我们还是14章21节是吧？说犹大众民立亚玛谢啊，也是最后也被死了。亚玛谢过了15年之后也死了。他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名叫乌西亚啊，乌西亚是个非常出名的王，对吧？啊，当在以赛亚书第6章什么？当乌西王驾崩的时候，对吧？以利亚说：“我听见神啊，就是乌西王。”所以当那个他的乌西亚的儿子时候是以利亚的时候。说乌西亚继位啊，然后在耶罗波安2世的时候呢，就他的以色列的国度达到最强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的父亲的时候，知道他的祖父，对吧？啊，经常受亚兰的欺负，对吧？他的父亲亚哈斯就夺回了一些城堡。当时那个亚述王啊， 亚述国一直很强壮，所以亚述就攻打了亚兰，所以亚兰就没有心思，就来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没有心思来攻打以色列，所以耶罗波安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所以他就有国力逐渐强壮啊。所以看到这边提了个先知叫什么约拿啊，25节啊，就是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话啊，所以应了约拿说的话，所以到了他的时候，他收复了以色列的很多境地啊，版图达到了所罗门时代的富强啊。所以这个约拿是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著名的什么被鱼吞到肚里面那位先知啊，就是他，就他哦，那个约拿时代。嗯，好，刚15节啊，我们因为特别多历史故事啊，就几分钟时间，我快讲。乌西亚啊，15章讲的是乌西亚。乌西亚做王，乌西亚是个好王，他做王52年哦。但是他第5节他在里面他说耶和华降灾于王，使他长大麻风哦。为什么呢？因为列王记没有讲啊，在后面的历代志上会讲他，是因为他强行献祭啊，强行去烧香，去殿里面啊，被长大麻风。好，那他的儿子呢？他的儿子没有约耶罗波安的儿子撒迦利亚在北国做完6个月就被沙龙所杀，沙龙就后来被米拿县啊，一直看到这样子就轮回的转啊，他最后到了是比加啊，比加做以色列王啊，那比加被那谁被何西亚啊，何西亚背叛篡位了啊，篡了位。何西亚啊，那乌西亚的儿子就是约坦哦，约坦是一个好王哦，约坦他是一个好王啊，但是他说只是丘等还没有废去啊。好，我们来重点讲一下16章的那个亚哈斯哦，亚哈斯他就是约坦的儿子，乌西亚的孙子啊，他是一个非常坏的王啊，就是所有的南国当中，在至今为止在这个时候他是最坏的王啊，他怎么样？你看他第二节他说他不像他主大卫耶和华他神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这种事情，去效法其他的效法其他的外邦人的可憎的这种事情，又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你看他以前的国王还允许丘坛存在，对不对？你看那些只是丘坛还存在，对吧？只是丘坛还在，但是他不仅你允许存在，而且他在山上敬拜其他人，而且他的儿子惊火，所以他是比较坏的王哦。你看其他的他的祖父们都是还是可以说允许丘坛存在，但是他自己还是在丘坛上拜假神哦。所以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就是发生在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两国来攻打耶路撒冷啊，第5节啊，两国来攻打耶路撒冷。当时在以赛亚书第7章啊，看翻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7章，第7章啊，好，第七章讲的就是这样子的啊。第七章第一节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来跟亚哈斯说，他说你要不要怕，你要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必定会带领你胜啊。那个亚哈斯就不愿意。后来那个以利亚说，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跟神求一个兆头。第10节哦，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那以赛亚说，他说第14节的，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大家看读，如果读以赛亚书，读了这个故事就知道，因为我们读了列王记就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啊。所以这著名的童女怀孕生子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啊。所以以赛亚就说，因为以赛亚叫亚哈斯跟神求一个兆头，他不愿意求，以赛亚说神自己会给你一个兆头啊，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后来就 那亚哈斯还做了一个非常趣的事情，他怎么样？他看到他就当他就求他就求告亚述王，亚述王就打败了，就把亚兰王给灭了，把亚兰给灭了。然后他就去大马士革去看，去迎接那个亚述王，看到里面有座坛，一座坛啊。因为古时候王打仗的时候，那外国的那个一般的王都会带着这个祭坛的那个 altar 跟着他，他们打仗的时候把这个祭坛带着他，跟着他就一起打。所以当那个亚哈斯看到亚述王打败了这么多王国的话，他就说：“哎呀，肯定是这个你的神比较厉害啊！”他就怎么样？他就照着那个坛的样子画了一个像，他就把这个像送到那个祭司乌利亚那里。那个等亚哈斯还没有回来，乌利亚就把这个坛建好了。你看多么的快！亚哈斯还没有回来啊，就把这个坛建好了。所以后来就那个亚哈斯就把那个耶和华的殿就 remodel 了，叫英文叫 remodel 啊，就重新改装了一下啊，就照着他的样子做这个坛啊，为了讨好亚述王啊，你看他把这个铜海那个蜗牛搬下来，又铺在石头上，然后还怎么样？然后18节，他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为了讨好亚述王，他就这样做了，他就 remodel 耶和华的殿。好，这是亚哈斯的事情啊。然后第17章讲的就是最后北国最后一个王何西阿的时候的事情啊。何西阿是北国最后一个王啊，他本来就是投靠那个亚述王的。啊，跟他每年跟他进贡，后来就背叛，就投靠埃及王，不后来不知道怎么样，那个亚述王吃到之后就非常生气啊，非常生气就来灭，就来攻打撒玛利亚，围困了3年啊。第6节，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啊。所以公元722年，北国以色列王国啊被亚述所灭。所以后面这几节讲的是神为什么要灭那个北国啊，是因为有3件。第一个是他们离弃耶和华啊，他们虽然拜还是拜，你看整个以色列他们没有。除了在亚哈和耶洗别的时代，他们完全拜加利啊，拜巴利，其余的王都是一半一半的，他们一边拜耶和华，一边拜其他的神哦，啊，他们拜各种偶像，所以看到在信仰上的不专一啊，我觉得很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每天来敬拜，每周日来敬拜神，但是我们生活中很多像属上一些事情会影响我们的，我们做些决定都可能有很多时候是按照世界的影响，世界的那些做法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谨看到他们的历史，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谨慎啊，就从小事做起啊，当初就是那个耶罗波安就在那里立了2个金牛犊，从此他们信仰就不坚定了，就不纯一啊，又拜这个又拜那个啊。那后来神第3个原因呢，神还是派了先知啊，神给了以色列悔改机会啊，200多年，所以北国一共200多年啊，从公元900多年开始到公元722年，公元前722年，200多年，不断有很多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啊，很多先知像以赛亚这些啊，耶利米、以赛亚、约拿这先知，派他们去叫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听从啊。14节，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所以大家看到，从一个小事上妥协啊，就慢慢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灭亡啊，整个国家的一个被神厌弃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神怎么这样子的，因为神给他们200多年的悔改啊。啊，同样现在神耶稣还没有来，是神的怜悯啊，神要我们给我们时间悔改啊，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啊，希望我们大家真的是看到这个一个机会，对福音有一个 urgency 啊，有福音有一个急迫的心啊，可以让我们在世的时候不断传扬基督的福音啊，所以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好的警戒，我们要专一的侍奉神啊，单一侍奉他啊，在信仰上坚决不能妥协啊，从小事上做起，因为小事会造成整个人的跌倒啊。 所以上，这是我们上星期看的啊。从下星期开始，我们看列王记的末期啊，就是南国的灭亡啊。这里这个星期主要是北国的灭亡，然后最后啊讲的是北国的灭亡啊。我们也会南国灭亡，我们会读历代志的1到2章啊。历代志给大家提个醒啊，一个 warning。历代志1到9章是个很长的家族的家谱啊，讲的是那个家谱，大家可能要比较耐心的读一下啊。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的家谱啊？这个还不算，这个是1到9章都讲的是家谱啊，然后可以耐心的看一看。我们会读历代志上1到2章啊。历代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圣经的那个篇幅，它主要是讲的是南国啊，南国的列王的事情啊。它有的会重复列王记，但有的是新的啊。好，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的是从创世纪一直现在都读到列王记下了，马上要进入历代志上了啊。感谢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愿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有这个宝贵的机会，然后再次看到2、3年前以色列人的历史，好在我们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属性，还有我们人自己的软弱和个性。求主让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警醒自己的罪，好让我们心存单一的来单单侍奉你，跟从你，好像我们能够遵从你的话语，我们便因此而蒙福。好像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被谬的后现代社会里面，能够坚持的坚守神的律法不偏左也不偏右神，我知道你必定会带领我们，你的应许必定会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